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真善忍美展刻画人生真理，历经全球五大洲40余国展出上百场次的真善忍国际美展，2009年1月5日至13日在台湾桃园县政府大厅盛大展出。画展透过法轮功艺术家的笔触，刻画出对人生真理的追求、对神佛的赞颂，以及面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坚忍不屈的精神内涵等，参观者无不深受震撼与感动。桃园北市国小5年级31位同学参观美展后表示，对佛像雕塑的画作印象很深刻，有种很神圣的感觉。佛像雕塑的作者张昆仑教授曾表示，受大陆无神论影响的他本来不信神，但是他的一位学生的哥哥得了无法医治的绿菌病，修炼法轮功后不到一个月就康复了，使得他也走入了修炼。他说，法轮功创造的奇迹太多太多了，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神佛就在眼前，于是把心中所崇敬的佛的形象雕塑了出来。
新年游行送祝福。元月31日年初六，法轮功学员再次以盛大的队伍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美国纽约法拉盛新年游行。蓝底金字的法轮大法大横幅远远的就告诉人们法轮功队伍来了，天国乐团号声嘹亮，仙女们纯洁美丽，威风的金龙上下翻腾，还有精神抖擞的腰鼓队，学员们装扮的天兵天将像从天而降，手持横幅送来祝福。横幅中间是一个大大的福字，围绕着福字的是法轮大法好，诚念得福报。盛大的法轮功队伍深受观众喜爱，人们纷纷拍照摄影。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对北京的怀疑有根有据。丹尼斯盖特是美国媒体 Media Channel 的责任主编，2001年2月他曾撰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北京的这把火是自焚还是骗局？以下为此文的节选。
人们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自焚，还有比这更富有戏剧性的吗？ CNN 有线新闻网当时在那里，警察碰巧手边有灭火器，受害者的极度痛苦的表情被完全的拍摄下来，以送交国家电视播放，然后他们被紧急送往医院。很快，恐怖的图像眨眼间发送至全世界，似乎是在证实中国政府的指控，一个邪教命令被洗了脑的成员自杀。 通过举出这个新的证据，政府强调，他一直以来针对那些狂热的法轮功修炼者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这些人对自己和国家都有威胁，因而必须被禁止。毕尔祖斯·特平是一位曾经为美联社报道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情况的一位记者，他也曾在 Media Channel 上发表过他的经历。我向他请教他对自焚仪式的看法，他从在泰国的家中给我回复。刚开始时，法轮功学员告诉我说，他们有三条理由怀疑中方关于自焚的报道。一，广场上被称作是法轮功老学员的几个人竟然练功的动作不标准。二，法轮功学员到广场抗议时通常会带上法轮功横幅标语或书籍，在当局的报道中却看不到任何标语和书籍的照片。另外值得说明的是，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自杀也是有罪的。第三点，受害者之一据称是从某校毕业，而该校在当时已不复存在。学员们还说，他们的信仰中根本没有所谓的涅槃这一概念。这些虽然只是细节，但或许很能说明问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中，法轮功学员又指出新的疑点。新华社称，自焚者点火烧身一分钟之内，警察飞速赶到现场，用四个灭火器迅速扑灭火焰。一位住北京的欧洲记者告诉我们说，我从未见过警察带着灭火器在天安门广场巡逻，他们怎么会在今天一下子同时出现？现场离最近的建筑人民大会堂来回至少需要20分钟，如果他们是冲到人民大会堂去取灭火器，一切都太晚了。如果警察事先不知道会有自焚的事发生，而在出事不到一分钟赶到现场，而且带着不是一个而是四个灭火器，有这种可能性吗？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一个中国律师的震撼和感动。2009年中国新年前夕，刚来美国的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李建强在纽约无线电城连续观看了2场神韵新年晚会，并谈出了神韵带给他身心灵的震撼。以下内容决选自访谈录。
神韵晚会最令我震撼和感动的是其中2个反映大陆法轮功信仰者遭遇迫害的5句。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描述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3口之家，丈夫因坚持信仰而被共产党的警察抓走毒打致死。因为我的职业关系，我对这些太熟悉了，我知道这没有一点夸张，没有一点刻意渲染，这种悲剧每天都正在中国大陆发生。我的亲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一直从事信访工作，他告诉我说，最头疼的事就是得服从政府的命令，带工作人员和派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家里去骚扰他们，拿他们的东西让他们过不好日子，动辄就打人抓人。他本人也对此很不理解，也非常反感。我有一个武汉的当事人， 他女儿黄兆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几次被抓劳教，第三次被劳教时带到警察办公室后不久就死了。我找当时警察，他们告诉我会按交通事故赔偿。我质问他们，人死在你们的办公室，不是死在马路上，为什么按交通事故赔？他们说是上面的指示，他家人要求对尸体做司法鉴定，遭到拒绝，尸体被强行火化。我当时替他们打官司，但从基层法院到高级法院，没一个法官敢接这个案子。据我所知，因为练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已知人数是3000多，这是冰山一角。对这些天天都发生的惨剧，因为见多而又无能为力，我们渐渐的都麻木了。但当这种悲剧在这个文明世界最大的舞台上呈现出来时，我被震撼惊醒了。迫害如此善良美好的民众的这个政权实在太邪恶了，我就觉得受他统治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自己容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样的悲剧而感到羞愧，这事实上是在得罪天，得罪神佛。在这么大的悲剧里，每一个人都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如果我们还分不清是非，推波助澜，甚至助纣为虐，那真是危险之极呀。晚会中有一首歌曲《给你希望的路》，其中唱道：我们为了谁风雨无阻，我们为了谁风餐露宿，站在街头的是大法弟子，手中的传单渗透着慈悲与辛苦，听着他，我热泪长流，感慨不已。我想起国内那些不惧毒打、不怕坐牢、坚持信仰、冒死上访、发传单告诉人们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究竟为了谁呀？以前我真的不明白，看了神韵，我开始真正的理解他们。他们不是为了回报，也不是为了自己。尽管我们对当局在他们身上制造的人权灾难装聋作哑、缄口不言，甚至无心无肺地蔑视他们、嘲讽他们，受难中他们依然无怨无恨，满怀慈悲地带给我们真相，帮我们摆脱厄运，给我们指出一条希望的路。他们的坚持和牺牲正是为了救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芸芸众生。神韵让我明白，我们是神的女儿，我们应选择更好的归宿。当我们能选择那条真善忍、至高无上的路，远离尔虞我诈、执着争斗，我们就能进入更高的境界，以至天国。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神韵之美，天上来。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国神韵艺术团，由海外法轮功艺术家们组成，目前正分为3个团在全球巡演。神韵热潮已经风靡全球。2009年2月2日晚，神韵艺术团在韩国大邱寿城阿特皮亚剧院4天5场的演出落下帷幕。从观众长达7分钟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可以看到纯善纯美的表演带给近5000名韩国民众的巨大震撼。神韵开场5句，开创5000年文明，开启了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是在天国世界的历史上都罕见的无比殊胜的一天，为宇宙正法和救度众生，众神随主佛下世来到人间，转生皇帝和文武百官，5000年的神传文化从此开始。 此后的节目《金猴降妖》《李白醉酒》《木兰从军》等等，把神传文化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国际摄影家联合会名誉会长、韩国庆北大学名誉教授孙璇所感受到的，神韵展示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文化源泉，是我们文化的根。也有很多从大陆来韩的观众，从神韵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根，中国人的希望。曾在大陆担任街道办主任的王女士说，一开始不太想来看神韵，因为介绍晚会朋友的面子，很勉强的来了，而且来晚了。没想到节目出乎意料的好，进到剧场时就感到一种非常纯正的能量通遍全身，非常舒服，非常好。现在很后悔没看到前面的演出。在当今中国那个环境里，我对中国的那种神传文化、神传故事一点都不知道。这场演出让我看到中国有这么美的文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从演员服装到舞蹈动作、天幕背景，一切一切真的太美了。一名来韩旅游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大陆男士观看了演出后激动不已地说，有几次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因为神韵让我终于看到了返本归真的佛性，这正是我一生中苦苦追寻的真理。神韵是中国人与全人类得救的希望，对华夏子孙来说，有幸观赏神韵是天赐机缘，万般难逢的机缘。他说，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是了不起的民族，原来我看到现实的中国如此的黑暗和腐败，很着急。待我看到第一个节目，开创五千年文明之后，我真的看到希望，那就是相信神。通过神韵，我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中华五千年历史得以继续，是因为真善人使他的脉搏生生不息才得以延续。全世界都需要真善人，只有真善人，人类才有希望。我急切地期盼人类能走上一条光明的真理大道，盼望更多的人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美好的未来。知名企业家、三星运输公司前社长金在旭已经连续三年来看神韵演出，他连连赞叹神韵的干净纯洁，因为太纯太干净总是要掉眼泪，从第一个节目开始就这样。晚会一直触碰我们内心渴望的东西，追求的东西。他尤其赞叹舞蹈《幽潭婆罗花》令人感动，这样的演出不容易看到，希望更多韩国人来观看。这个演出令人的心灵变得纯净，好像脱离开了人世间，真的很特别。据佛经记载，幽潭婆罗花三千年一现，此花出现说明转轮圣王已经在人间传法。韩国首次出现该花是在1997年，是佛家的3024年。由于幽潭婆罗花在世界各地、韩国多地开放，韩国又有四分之一的佛教信徒，很多韩国民众确信这是祥瑞之兆，此花因此而成为韩国社会与舆论界兴奋谈论的话题。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校园中一件令人震惊的事，近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中学的很多师生纷纷议论着一件令人震惊而痛心的事。该小初三年级十班的女生张紫薇品学兼优，学习成绩全班第一，而且以乐于助人闻名全校。他同年级有一个外号大傻子的女生，成绩不好，老师学生都不愿意理他，唯独张紫薇耐心的辅导帮助他。逐渐的，老师同学们都被张紫薇的善良而感动。当同学们问张紫薇学习好的窍门，张紫薇说自己是真善忍的修炼者，法轮功开启了自己的智慧，同学们就向张紫薇借转法轮互相传看。 不料，这事儿被校长兼党委书记邢小平于2008年7、8月间恶意举报到海淀区中关村派出所，并伙同海淀区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恐怖组织610办公室密谋迫害张子薇。2008年12月4日，张子薇班上一位同学正在专注地看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该班班主任龙红音突然从教室外冲进来，抢走真相小册子上交校长邢小平。随后，海淀区公安分局、中关村派出所多名恶警赶到该校，逐个威逼同学们说出真相小册子哪来的。恐怖气氛马上弥漫扩散到全校。后来，张子薇家中被非法抄家，玻璃门及镜子都被砸碎，双人床被砸瘫，电脑等私人物品被抄走。他的母亲法轮功学员丛大为被劫持到看守所，张子薇被劫持到派出所，后来被姥姥接回家。张子薇的小姨丛大洋也是法轮功学员，当年以东北三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北京开了一家公司。2002年被北京海淀区恶警绑架，非法判处8年徒刑，现在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中关村中学恶人的所作所为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强烈反感，班主任龙红音曾听过法轮功的真相，甚至还表示过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但在名利的诱惑下放弃了对良知的坚守，成为迫害善良的帮凶。当时他刚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学们事后议论纷纷地说，他最坏，就是他最早举报的，人家都退党呢，他还要入党。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带来美好的意外。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韩国大邱寿城阿特比亚剧院的演出高潮持续。2009年2月2日第五场正逢星期一，上座率稳守，继续吸引大量专家名流与中国大陆人士前来观赏，赞叹声不绝于耳。从中国大陆来韩一年担任中文教师的刘女士于2日晚间观赏了神韵演出后惊喜地表示，应当把这种演出推向世界，让全世界都能了解中国，了解灿烂纯正的中华文化。他说，我觉得这场演出整体感觉上确实是非常好的，整体视觉上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充分地表现出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比如李白，还有神仙下凡的节目，配合后面的天幕一起表现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感觉神仙下凡了。看那些节目的时候，感觉自己也成神仙了，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刘女士表示，以前从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我觉得整场演出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在异国他乡，希望大家都能来看一看，多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几位中国留学生走出剧场的时候，激动兴奋的表情依然写在脸上。一位中国少数民族的留学生表示，喜欢民族舞蹈，觉得有民族的底蕴，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另一位留学生表示，自己以前从来不信神佛的传说，但看了神韵的演出后另有所悟。 当最后一个节目《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中，身穿美丽服装的神从天上下来时，我觉得神离我们很近。他说，以前看过很多演出，这次的演出与众不同，出乎意料之外。大邱艺术文化团总联合会副会长金日焕是韩国知名职业画家。金日焕在2月2日协同几位朋友挑选了最好的座位，专注地欣赏了神韵晚会。作为画家，他对色彩敏感且有独特的感觉。他认为神韵无论是在服装设计还是色彩方面非常新颖别致。整场晚会颜色非常华丽，非常明亮，尤其少数民族的服装样式非常独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人体悬浮之谜。在印度北方的边远山区纳米罗尔村，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名叫巴雅米切尔。据说他的身体能在山林上空漂浮。美国物理学家卡莱曼斯教授和印度著名的生物学家辛格米巴尔教授、人体功能学者雷曼尔博士和美国科学与生活杂志的记者拜访了巴雅米切尔。第二天早晨，老人展示了他神奇的人体悬浮功能。卡莱曼斯教授等人架起了录像机及各种探测仪。只见巴雅米切尔开始盘腿而坐，闭目养神。一会儿，他的身体轻轻上升，约升到10米高时，他改变盘腿的姿势，伸出双臂，如同鸟儿的翅膀，开始旋转飞翔，浮在半空中，进入浑然忘我的状态。这一情景令人目瞪口呆。大约在空中漂浮了30分钟左右，米切尔的身体开始慢慢下降，录像机拍摄了他在空中的每一个角度。米切尔落地之后，几位科学家发现他身体变得非常柔软，像棉花一样。当米切尔慢慢升空时，探测仪测出从他身体喷发出一股气流把他托起。80公斤体重的人升空需要多大的能量？这股气流和能量是从何而来的？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科学与生活杂志记者史密斯提出，用重金聘请巴雅米切尔去美国做表演，但巴雅米切尔很有礼貌地回绝了。他说，我在这深山丛林中安静地生活，对金钱名利早已淡薄了。当被问到如何练成这奇妙的功夫时，他很认真地回答，这必须经过严格的精神训练，而肉体上的训练更为艰辛，只有精神高度集中时才能将人体潜藏的巨大魔力释放出来。1910年，英国著名的探险家彼得·雅巴尔到缅甸北部丛林考察时，拍摄到一个修行老僧空中悬浮的照片，后来发表在英国《卫报》上。1912年，法国探险家欧文·罗亚尼在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山一带考察，拍摄到一位藏人喇嘛身体漂浮的照片，后来刊登在《巴黎时报》上。关于人体在空中漂浮，印度的古书早有记载。在2000年前，佛教的高僧们就能毫不费力地飞向天空，他们把空中所看到的景色绘成图画。印度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幅巨大的石雕，绘制的是印度2000年前恒河流域平原的景色，完全是以高空鸟瞰角度绘制的。当时没有飞机，人们如何从高空来绘制呢？其实人体的特异功能是真实存在的，除了人体悬浮，还有天目、遥视等等。如果您有兴趣想探求人体功能的奥秘，何不拜读一下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相信看后您一定会豁然开朗。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